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芒。
大家好，我是陆佳。
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讲的这个彼此同心呢，就着罗马书十二章继续讲下去。我们上次说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对于同心啊这个要求呢，往往有两种做法。一个就是说，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不同心，我们就不做。哎、啊，这个上次我没讲完啊，我举个例子给您听啊。
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弟兄，我们从前在一起长大的。后来他们这个聚会呢，本来在校园旁边呢，就像很多北美的聚会一样，他们决定要迁到这个条件比较好的住宅区里面，因为大家找了事情呢，小孩都往那边的学区去送，就不在校园做学生工作。那北美有非常多的校园工作就这样荒芜下来，这个弟兄他就不同意啊，不同意呢啊，大家就不断的祷告啊，是不是？然后呢他们也是有这个原则，我们要是有一个弟兄不同意呢，我们就继续等候主。我的弟兄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了，哎，我看还是算了嘛，因为他们不是在等候主，他们是在等候我。对不对？那你们就去办吧，因为你们就是 you have my blessing， 好不好？我就跟你们同意，我就跟你们同心，好不好？可是这是不是真的同心？这不是真的同心。
嗯
嗯，你们有一个同心，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聚会，而且我们这个聚会呢，要顾学生工作，也要顾我们的家庭，我们愿意搬到西边去，在那边聚会。那你们这边人手不够呢再说，可是我们都是爱主，我们都是愿意服侍主，那你要这个做法上统一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你住的靠学校近，你当然可以说不搬，我的工作在西边，你叫我怎么办呢？
嗯，
这没什么好谈，这根本没有同心的问题。那到这个时候就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呢、啊、我们两个地儿都做好不好，可不可以先找到这个相同的根基再说，在这个相同的根基上根本没有彼此判断的必要。
嗯，
你不要把这个什么金字招牌都搬出来，看主的意思是什么，主对我说什么，哎，在等候主，这东西有点太夸张了一点。因为你的房子已经买到30里以外了，我不能勉强你每周都来这个城里面，已经每天来城里面上班，开车都开烦了，是不是？我还在勉强你来做这个学生工作，有点没意思啊。但那边需不需要？需要，你们有负担去就去，我祝福你们去，对不对？你祝福我留在这边继续做，我们两边彼此支援，你掩护我，我掩护你，这就同心了吗？这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信主很多年之后，自自然然的就会形成一种心里面去定罪这些出信的呀，或者不信的呀，
或者不跟你做一样事情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同年纪的，
最难做的就是跟同年纪的同工哈。
讲起来火气就大，对，看他们就不顺眼，怎么这样子？
不是，就是说在意见上不一样的话，
对，
处理起来比较微妙，也不能说同年纪吧，就是上下五岁这样，
扩展到10岁，的确是你很难有一个彼此包容。不持任何看法，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态度。我们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千万不要把这个反革命的这个大帽子啊，不同心这三个字啊，轻易的扣在别人的头上。
嗯嗯嗯，
因为首先我们要说，就像你讲的，这个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谓同心，不是你跟我同心，我与你同心，是我们都与主同心。主的意思很简单，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的意思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主的意思是要我们扶救卑微的人。主的意思是不是叫你今天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这个事情的做法，以及我们信主之后一个月拿200块人民币就赶快往西方送，是不是这个做法？那个是做法，那个不叫同心。你有福音，你愿意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我愿意把福音传到南极去，好不好？可不可以？都是同心，对不对？
感动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感动是一样的，其实感动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盼望主来，我们盼望传福音，
这些是一样，
那个一样的东西先抓住。那个东西是如果一样，你就千万不要给人家戴一个高帽子叫做不同心。 宁愿说我们不同意，
还有不爱主。
哎，对，
这也是大帽子。爱世界，听说得爱世界。
哎，那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我们看自己。你看别人呢，俯就卑微的人，这里面还有个危险。你所看为卑微，你认为你要去俯就的人，很可能不是卑微的人。但是即或你想的是对的，你也应该去俯就他。你认为这个弟兄不爱主，你认为这个弟兄爱世界，你认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应当先从这个地方着想。当然如果真的是明显的是不对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弟兄不愿意传福音，不愿意来聚会，那你俯就他，对不对？你也有俯就他的办法，至少不要定罪他，慢慢的啊，存心温柔儒养自己的孩子，把他带进来，带进来再大家一起走。
嗯，
态度上是很需要耐心，你需要一个长期的酝酿，长期的学习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中间要是有一个人不同心，我们就不做。这个话本身是错的，做法也是错的，是相当荒谬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做法呢，就是说我们中间如果已经决定的事情啊，如果你不同意，请你啊这一个人呢就学习顺服。这个做法在国内流行不流行？
也会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个人他的信心不足的话，
对呀、啊，或者他心里不高兴，你这样去要求他，你是把他当成什么？他不懂事，他不爱主是怎么样呢？给弟兄姐妹这种压力，就是我要求你顺服，或者是说你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不做，那你就会发现教会里面没有这一个人了，因为他不会告诉你的，对不对？我干嘛还跟你讲啊？我如果不同意，那我就不要讲了，因为我讲出来随时有变成我是那最后一个人的危险，那多难看。我顺服了，大家说啊、哦，就是他不同意，碍于教会的规定，所以他顺服下去。那我宁愿不要让你知道就算了嘛，你讲了，你们大弟兄讲了算，好不好？
所以说还是要像那个英国绅士 gentleman 一样哈，
嗯，
他们以前不是有这种辩论啊、议会啊，
哎呦，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行啊。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教会，他们是可以成天成夜的讨论。但是人家要是没有这个时间跟你一起讨论，这教会永远没有别的同工了，你就成了万年国代了，像台湾的这个国民大会代表一样，做到死为止，当初老蒋在的时候。
嗯，
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着死胡同。如果这些这个所谓同心问题，这个大战，这个大招牌有这么黑白分明的解决办法，那保罗早就写给你了。你们中间如果有不同心不同意的情况，少数服同，多处学习顺服，这样讲不是就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吗？对不对？或者说你们中间只要有不一样的意见就不要做，你看就是找不出这样的话。那你说怎么办？哎呀，保罗打起来都像没打一样，不同心怎么办？他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说打了没有？不同心怎么办？
哎呀，气死了。
对啊，所以常常有人在网上说，这蒙哥你打起问题来，这个啊，英雄本色不改，就是打了等于没打，我都把这个当成一句称赞了。这就是保罗的功夫是吗？
蒙哥拜师拜对了。
在教会里边最重要的是人，人跟人彼此之间的这个彼此是不能作假的，是不能够日产万金粮，追英赶美，不能够大要进的。神要的是一个切实的彼此相爱，比什么东西都重要。你不能随便因为事情，或者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甚至说你要做的见证，就牺牲这个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要求弟兄姐妹就要顺从你，那个叫做志气高大。我们只有一个顺从的对象，或者说一个顺从的对象有两面，第一个当然就是基督的榜样，基督的教训，第二个就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没有立这些规矩，你千万不要立这些规矩，他怎么说你怎么做。那你说我问题怎么办？哎呀，你再把这句话背起来好不好？要彼此同心。有没有同心的问题？有啊，那你先回去看平常有没有喜乐的时候同乐，爱哭的时候同哭，没有是吧？那你现在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凑不到一起呢，让人家不喜乐好不好？先把你们中间已有的喜乐保持，然后呢，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就是他的解决办法，回家默写100遍。
俯就怎么说呢？ 跟小孩子玩都要俯就一下，
你非得蹲下来不行，是不是？那咱们这个眼看咱们世外桃源呢就要开始进入这个山外天元的阶段啊，我们会听见二山子出山。
哦，二山子，这个大家很怀念。
对对对，二山子弟兄啊，这个人身上呢从里边到外面的缺点可是不少，哎，可是你知道他有个什么优点你晓得吧？
在听众朋友们面前都是优点的。
他是俯就卑微的人啊，你听他讲这个圣经啊，你认为大家都懂的事情，他会在你啰里啰嗦叽里呱啦，就是因为他会讲，所以你不觉得枯燥。他还会花好多时间把那个最基本的东西一点一点讲给你听，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功夫很厉害的。
哎，这个难道不是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难道不是俯就卑微的人吗？
二三子就像这个很有嚼头的东西，
对，
越嚼越有滋味。明明是一片口香糖，那嚼着嚼着，嚼了好久好久，还是甜的，
还可以吹泡泡，这样。
是，
我们真的应该有这样的心肠。你不要嫌弟兄姐妹学得慢，不要嫌他听不懂，那你为什么不把他讲到弟兄姐妹愿意听能听得懂呢？你不要嫌弟兄姐妹来聚会就睡觉，那你为什么不把他讲到他不睡觉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二山子啊，是咱们中间的好榜样啊。那听他节目的时候，这个不难，与喜乐的人同乐啊，与哀哭的人同哭，你就跟着他所讲的这个情绪上上下下，是不是意犹未尽？他已经完了，不像蒙哥了，意犹未尽。蒙哥意犹未尽，你已经睡着了。好吧，这个陆家，咱们这个呀、啊，先就停在这里啊。这个彼此同心，拉拉杂杂讲了，哎，我自己觉得是有好几个要点在里面。听众朋友不妨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或许你现在正在这个教会服事的这个不同心的瓶颈啊，请你从什么叫做不同心，以及这个情况真真正正的原因是什么，诚诚实实的有点反省。我相信保罗的话，应该是对我们有所启发的。好吧，我们这个彼此列车啊。现在继续开下去，开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底下一件事情，叫做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保罗很天才，这个哪有人讲话这样讲法，这个有点太霸道了，对不对？
不过这个圣经上的话，没有信主的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些话经常是很霸道的，不包容啊什么的。
他讲的太对了，对的让你不知道应该拿自己怎么办。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讲的很对啊。那陆家，你信主到现在，你有多少事情亏欠人的？
亏欠人？有很多了。
像什么？
背后说人坏话，或者说心里叽里咕噜啊，是不是？
你就是老实人不会讲话，像这种问题，你第一个答案就是我亏欠我的妻子，对不对？你第一件事情讲这个，我亏欠我的爸妈，这样才算你会说话。
这个也都有，
这个也都有，就不在你心里面，难怪你亏欠他。就要藏在你心里面，亏欠呢、啊，就当然他这个事情是讲到说。短了别人呢、啊，少了别人呢、啊，害了别人呢、啊，伤了别人呢、啊，这一类的事情
是，
可是既然他在这里的重点是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哎，那我们就暂时把这个凡事不可亏欠人摆下来，哎，这个棒子太狠了，
做不到，
不能说做不到，基督徒不能说做不到，要靠主继续努力，不能说做不到。我们就把这个大棒子摆在旁边，借力打力，专门来看就这个不可亏欠这件事情来说呢，怎么样叫做在爱心上要常以为亏欠，在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但这句话里边的好消息是什么？他不是说你爱人要常以为亏欠，他是说什么？彼此
相爱。
像我要觉得我对陆家很有亏欠啊，爱你不够啊，那。但你也别太得意，你一定要赶快说啊！我觉得我也是爱蒙哥爱不够。
就是彼此见面都说，哎呀，所以最近没有跟你太经常联系。
哎呀，这个其实重要性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没见面的时候要藏在你的心里面，觉得对弟兄很亏欠，觉得我没有关心到你，我没有照顾到你，是不是？ 这个叫做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嗯，
那么他这个话不是讲到这里就完了，他居然跟你这种事情他给你讲了一大堆的道理出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嗯，常以为亏欠后面有个因为。
哎，对对，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彼此这样彼此那样，他不太讲这么多道理的，这个他给你讲出个道理来，所以我说这个保罗老兄这有本事了。
有好处的。
嗯，为什么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哎呦，这个你看得懂吗？
那就说律法以前不完全，我在律法面前一个人就是
不完全。对，
嗯，
那这个我又常以为亏欠，是不是？我又怎么？得了完全的，你看看，你明白我的话吗？前面说我要以为亏欠，我既然以为亏欠，那我怎么可以借着以为亏欠，认为自己是欠的，反而成了叫做完全的律法呢？
嗯，
因为我不管怎么爱你，我还是亏欠，对不对？因为要常以为亏欠，什么叫常以为亏欠呢？
但是这个亏欠可能它会不断的激发人里面的这个爱，是吧？
哦，他说借着以为亏欠这一件事情。来让你有更多的彼此相爱，因为爱人这件事情是什么？是多多益善的。
律法没有禁止的。
啊，这个在后边在好像在说了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看，他继续解释哦，这个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或者说我们的行为上从心理上一直是以爱人来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你就所谓完全的律法应该是照你刚才所讲的，我们在律法之下本来被显出来所有的不足啊，都给填满了。
是的，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陆家这里面你没有一句话你看不懂，可是你要真的把它试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诀窍是什么，或者重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讲清楚还真不容易的。
这个爱人如己，显然你对待自己的话可能就不会做这些事情，前面的自己的。
但是这个他是在解释这个完全的律法这个观念，对不对？那我不可奸淫和我爱人如己这两件事情哪里可以扯在一块儿的呢？
你做
对不对？他说都还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高度浓缩了。
你这个爱人如己这四个字前面有没有亏欠呢？那当然有亏欠，我哪里会爱人如己？这爱人如己，你从100%的要求来说的话呢？
夫妻之间
是啊，你说你儿子饿了啊，你就弄东西给他吃。你儿子现在几岁了？
快两周岁了。
哦，快两周岁，那方便了，什么硬的、软的、大的、小的都可以吃，是吧？
目前还需要一点帮忙。
哦，那他需要帮忙，他饿的时候你是先弄给自己吃，老爷子先吃还是儿子先吃呢？
他先吃，
他先吃是吧？
对，
那个叫爱人如己，是不是？爱人胜己。
对，
可是我们这个东西能够推广到什么程度啊？你太太饿了你先做给他吃呢，还是他先做给你吃呢？你饿了你太太先做给你吃呢，还是先喂自己？
目前来看一起吃了。
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就为自己编织裙子，
对
吧？
对，
爱人如己呢，就是在次序上把人摆在自己的前面，这个才叫彼此，对不对？
不过很多事情上还是会把自己摆在，比如说太太啊、孩子啊前面。
但是还是不太懂啊，这些不搭卦的事情怎么会被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他的意思是说啊，我想要去奸淫。然后我假如去爱人如己的话，那个就不算犯罪吗？是这个意思吗？
等于说你不去奸淫的话，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爱人了。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句话倒是反而 比较容易懂一点。他把这个什么叫做完全的律法，到现在为止还在解释的，因为所以连得很好，对不对？这都跟彼此相爱有关系。什么叫做爱就完全了律法？为什么？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这个吃饭谁先吃谁后吃，这个也算有加害于人。
我就跟我女儿讲，我女儿很喜欢我发明了一个新的泄愤祷告啊。
嗯，
这美国人的泄愤祷告，你看美国的基督徒泄愤祷告都很贫乏的。
嗯，
那中国人也是很多人都跟着这个学翻译来的。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赐给我食物啊，让这个食物呢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好好的服侍主，对不对？
教会里都这么祷告呢。
我跟我女儿讲，我说这个祷告过时了，我教你一个新的祷告。哎，她一听，她现在十几岁，她就特别喜欢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食物，我吃得很开心，可是你不要让它长胖，不要让它变成营养，不要让它来滋补我的身体，这样我可以好好的服侍主。
这个比较适应那个吧，
新时代的泄愤祷告。对啊，我女儿说这个祷告好，这个祷告好。我这个结婚三十几年呢，直到最近才发现了这个，还是所罗门啊，还是所罗门有本事。所罗门一样娶了3000个太太，他才学到这个功课。啊，那我结婚三十年才比较抓到这个诀窍呢，哎，不算晚，不算晚。
什么诀窍？
这个诀窍很简单啊，
说在你一生虚度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儿。
你记得这句经文吗？
嗯，有印象。
我以前认为这个只是一个静态的形容，或者说是一个，哎，讲难听一点，是一个马后炮。对不对？你如果能与你太太快乐度日的话呢，就算是神给你的福气，对不对？你说这句话还能，对不对？这句话还有什么好用？哎，我现在发现这句话不是这么用的。
怎么用？我们这结婚没有三四年的，
这你们两个没关系，你们两个是甜甜蜜蜜啊，好像感情很好，那不像蒙哥啊，那个内忧外患呢接踵而来，就是，然后太太整天看我不满意，对不对？哎，他不高兴呢，我就不开心；我不开心呢，他就更不高兴。到最后我才知道，诀窍是在于这个，啊，就是要喜悦你的妻子，你懂那意思吗？你高高兴兴的留在你这个婚姻里面，去享受你的妻子，去怎么讲啊？以那个为你每天出发、每件事情出发的本钱。那自自然然你们中间的大小摩擦、历史冲突、时代伤疤通通都不见了。这个叫做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常常我们这个婚姻辅导啊，夫妻的婚姻辅导，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来谈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不能眼睛光看这个问题，这是没有本钱的赔本生意啊。你了不起做到不破产就算了，你看这个美国经济危机，哎，美国怎么办呢？就赶快大笔的钱再往底下输血啊，救起来没有不知道，但是这个血不输不行啊。
我说面子也要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同样的，你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或者与
投资，
哎，
投下
你那个已经有的本钱，就是你与你妻子中间的那个快乐，你对他的喜悦。你用那个来作为你们过日子的起点，自然很多的问题就过去了。爱人如己与不可奸淫有什么关系呢？我因为真的爱你，我们就拿这个还没结婚的男女朋友，我因为真的爱你，所以我等待嘛，是不是？这个叫做爱，你拿这个爱，你珍惜它，你自然就胜过了不可奸淫。你如果爱一个人，你就不会想去杀他，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肯定。
那我越是在爱他的事情上觉得亏欠呢，我就离开那个奸淫啊、杀人啊、偷盗啊、贪婪啊、别的诫命，就离开那些东西是越来越远。因为一个是往定罪里面去的，一个是往，就怎么讲啊，
完全，
哎，一个是往完全，哎，谢谢你，往完全里，往永生里面，往永远里面去。这边是越弄越多啊，那边呢是越弄越少。你已经想杀他了，你怎么从这个想杀他的念头出来呢？其实是爱他，从另外一边来补足他 所以叫做爱就完全了律法。什么样的爱能够完全了律法呢？尽管在爱，已经多多的爱，你还以为亏欠，爱不够的，哎，那你这人就、是不是
还是不够，感觉自己还是不够爱，
稳赚不赔，你对他有越来越多的爱的想望、爱的动机、爱的喜悦，那你自然你这个不高兴他什么什么都不见了。
嗯，这个有点，其实道理蛮简单的啊。我自己有时候在想，蛮多弟兄姐妹不是说，哎呀，祷告里经常说说，哎呀，我要神啊，我爱你哈，我做的任何事情要讨你的喜悦，嗯、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话已经讲完了嘛。讨神的喜悦呢，也要讨丈夫妻子的喜悦，
因为神的喜悦就是我们彼此相爱，
嗯，
对不对？
对，然后对神亏欠的时候，他就想说，
嗯，
哎呀，刚才做的不应该啊。没有讨神的喜悦，然后心里常觉得亏欠，哎、这越亏欠呢，就说哎，我应该做得更好，
嗯，
好像要再来一次，这婚姻里面做得更好一点，再好一点。
这个、它里面稍微有一个蛮微妙的不同，
嗯
啊、比如说在这边有一首流行歌，就是他唱给他的妻子听，或者妻子唱给他的丈夫听，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爱你，不过很对不起啊，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不是第一位。啊，在我生命里面的第一位呢，其实是主耶稣啊，是这个意思。
是，
你说这个歌写的好不好？写的很好，哎，写的对不对？写的很对。可是，在实行上，
嗯，
就是以前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也稍微提过，诫命的第一条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你的神，
这个中文一翻，底下两个字可翻出问题来了。
其次也相仿，
哎，其次。什么叫做其次呢？
其次就是第二重要。
什么叫做第二重要？不是同等重要。其实这个话呢，是同等重要的意思。
嗯。
啊，不是那个是玛利亚，这个是马大，那个是上好的，这个是次好的。上好的做好了，次好的不要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完全反过来的。
爱神第一位呢，爱人第二位嘛。我爱人做不好嘛，就爱神做得好就行。
其次也相仿，重要是那个相仿，而不是那个其次。虽然是接着讲，可是和前面是相仿的，是一样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其实你要知道，所谓爱神，那个爱神的内容就是爱人。虽然你不能反过来说爱人就是爱神，不能这么讲，可是你如果真的爱神的话，爱我的就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什么？新的命令叫做彼此相爱。奇怪吧？这个彼此呢，他不是说我跟你的彼此啊，是叫你们门徒中间，因为主耶稣要离开了，告诉他们说，你们彼此相爱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彼此相爱就是爱我。你要先有一个做基督门徒的这个啊基础在那里，然后你所要教的功课，你来到神的面前，神怎么看你爱不爱他，就是这个功课，那个功课本身就是爱人如己。而不是说主啊，我在你面前很亏欠，因为我不够爱我的太太。你对你的太太你感觉亏欠，你好好的去爱她，你自然在神的面前就不亏欠了，
嗯，
对不对？我就觉得很奇怪啦。我刚结婚的时候呢，哎呀，因为我们两个一起信主，一起想要服侍，对不对？所以就什么事情呢，正儿八经的，而且心里面真的也是这样，好像觉得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嗯，我们有很大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之一就是包含彼此相爱。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呢，我因为神的缘故，这刚信主的弟兄，刚学会讲这种属灵术语的弟兄讲话都会这样，我因为神的缘故，所以我爱你。我太太听了就不满意，
嗯，
那我今天听的也很不满意，
因为神的缘故，那就没有神的话，你就不爱我了。
这话怎么听怎么味道不对，你知道吧？
啊，有点被迫的感觉。
对对对，你说他不对吗？他也对，是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被好像我们一同信主的啊，我们一同有这个心智服侍，那当然也是，你可以这么讲。可是你这么一讲就不对了，这个区别很小，可是很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觉得我们对主有亏欠。其实那个亏欠往往是我们对人的亏欠。我们如果在爱人的事情上，
嗯，
常以为亏欠，就成全了律法，来到神的面前反而没有一个良心的问题。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的亏欠，常常说，主啊，我读经不够，我祷告不够，这个其实也不是圣经里面出来的。 对不对？我们固然应该读经祷告，难道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读经祷告吗？
全去住修道院啊，
至少他所注重的，你看整个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不但要听到，要行道，要从心里面切实着彼此相爱。这些事情往往被摆在对神的认识啊啊读经祷告啊服事的前面，因为所谓的服事就是爱人，你必须以这一个底线来出发，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你不能做对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却是加害于人的，这不行的。
这个都很有时候很蛮多那种大义灭亲的那种事情都容易传，因为我这是我这样做是站在神这边的。
教会里面有很多大义灭亲的事情，你不觉得？
蛮多的，这个我自己也听到不少。你从小长大的环境里面会这样，这个
一个大帽子下来，弟兄姐妹受了委屈是不敢讲的。
嗯，
爱人爱是不加害于什么？不加害于人，甚至在这个东西好像排在不加害于教会前面。因为教会就是一个一个人的组合，对不对？你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当你这样做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对这个弟兄对这个姐妹有没有亏欠？还是你觉得你把事情办妥了啊就好了？这不行的，要常常以为亏欠。哎，陆家，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今天必须要停在这里了。
好的，好，先回去看。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